反派影评兰心大剧院，我是刘三姐，
我是静静，
我是波米。终于大家盼望的兰心大剧院的节目啊，请到了两个特别重磅级的嘉宾，一位是静静，更久违的是咱们刘三姐。一定要说她是现在有一部新书正在这个路演当中，名字叫做《汉瓦》。因为我们知道三姐是这个著名的啊历史研究者，所以说这是她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原来的一本书叫《秦砖》，这是续作，就是《汉瓦》。完了，现在呢，双十一期间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售，当当、京东、亚马逊有纸质版，有电子版，现在半价就可以买到。完了，影片的信息，兰心大剧院呢，推短分级呢，我觉得还是要分到 R 级，非常罕见，内地应该是无删减的。片尾呢，应该算没有漫威那种意义的彩蛋，但是呢，它其实最后一个镜头是随着字幕来一起播放的。如果仔细看那个镜头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信息量，但是片尾所有字幕结束之后是没有另外的彩蛋的，格式是 2D 数字彩色电影。然后它的画幅特别要强调一下，是 1.85:1， 这个在之前影院上映的时候好多影院都放错，以至于1941年这几行字都显示不清楚。结合沙丘的情况看，突然觉得疫情之后好像中国电影院不会放电影了啊。国别当然是中国内地，然后出品方呢是千亿时代和一英影视，原著呢其实有两本，主要它是根据2004年英籍华裔女性小说家红影的《上海之死》来改编的。它有一个戏中戏是根据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在1931年写的《上海》来改编而成。完了，导演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65年出生内地男性导演娄烨，我们之前聊过他的《风雨云》。然后他的制片人和编剧呢都是娄烨的夫人，就是马英丽女士呢，也是本片的唯一编剧。主演就大概10个人左右，主要是巩俐、赵又廷、小田切让、张颂文、王传君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这个白人演员，一位叫帕斯卡尔·格雷戈里，完了另外一位呢是酒店大堂经理德国人汤姆·拉斯奇哈，他呢其实还演过全游，应该是全游第二季里边这个无面人的扮演者。摄影呢还是娄烨的御用曾健，之前凭借推拿也是拿到过柏林的最佳艺术贡献奖和金马的最佳摄影奖。他真正的世界首映日是2019年，也就是2年前的9月4号，他入围了当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那一届的金狮奖得主是小丑，跟他同场竞技的还有《纪元台七号》，以及我们之前聊过的波兰斯基的《我控诉》等等。你看这都是多久远的名字了，当时一度定档的是2019年珍珠港偷袭日12月7号，但是后来据称是因为片方之间的矛盾到现在才上映。他目前的票房到目前为止只有2100万人民币，甚至呢是远远不及许鞍华，评分远不如他的第一炉香。娄烨上一部《风雨云》当时是6000多万的票房，相对《风雨云》也是远远不如。这就是他概况，我们还是差不多最后录制的打分环节，三姐先。
那我就打8分呗。
好，高分这个啊，来，
推荐理由的话，他这个片子国内基本上没什么导演能达到，国产片反正近乎于天花板了，8分甚至9分呢都值得，但是理解确实有一些困难。它作为一个电影作品来讲的话呢，你说它是一种作者表达吧，它里边没有多么的深邃和锋利。如果说你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传播产品吧，它门槛又太高啊，所以它属于是两边不靠。咱就这么讲，在欧洲不是什么新鲜，不新鲜，但是在中国来讲的话，能达到这水平的也是凤毛麟角。推荐人群的话，我建议40岁以上的观众观看，尤其是受到过社会毒打的这一部分观众。啊，年轻的看不看其实无所谓，反正也看不明白。哎，
是不是就是你汉马的读者就应该看？
再次推荐是吧？
对，
其实不是，因为汉瓦介入很容易，门槛不高，但是这个片子门槛高，尤其是你在电影院能坐下去，我都挺佩服我自己的。因为我前排的当时看的时候，前排人就来来回回就走了，人就是他展开的速度很慢，然后里边那细节的话呢，只有说像咱们这样就是没事琢磨这些细节的人，你才能去看着他有点妙处，否则你也看不出来。你比如说那人说的是德语，那他在这边又说法语又说英语，你知道哪个呀，对吧？
是
片尾的那时候翻译的那个，咱又不懂德文，如果要是没人指出来的话，咱也不知道最后那东西其实是两句话。所以我觉得就是8分。
来静静这边。
我打6分吧，他就显然不是最好的娄烨的作品，我这个打分是在他序列里头的，但是还是想推荐大家去看，因为我们在这边讨论是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电影作品去讨论的。但是目前中国电影的语境是在于大多数的电影已经成为巩俐饰演的那个角色了，大家都会把你 当成所有，但是不把你当成艺术了。如果你还是把电影当做一个严肃的艺术表达的话，那我一定推荐你去看这部作品。
是，我认同，我也给六分。首先这个跟我威尼斯的观感跟刘三姐一块看的观感确实不一样啊，这旁边坐了一个大历史顾问，对我的观感提升很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得明确一个语境，你看完小丑跟我控诉看这个，和你看完长津湖看这个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啊。在院线维度它绝对是一个值得看的东西。刚才静静说现在大部分的文艺创作者都变成巩俐了，成为巩俐就不错了，大部分现在创作者都他妈王传君，对吧，都是赵又廷，就说白了有真小人有伪君子，
对，
基本上这两种嘴脸，假主旋律之名。娄烨在这里边传达了一个最根本的情绪，也许传达的不够好，我们接下来优缺点展开，但是这个题眼非常重要，就是他不认为文艺只应该是政治的一个笔杆子，
嗯，
他不是为什么意识形态服务的，
对，
这个东西最后无关于正义性，
对，
你是盟军是日军是他妈南京还是哪儿啊，还是哪儿，这都跟我没关系，艺术就是独立的，谁想遥控我一下，哎，我可能就不想顺你意思来。他说了这么一个情绪，您再怎么伪光正我也不想顺这东西来。我还是得说他从表达的完成度上来讲，比他原来的作品颐和园也好，紫蝴蝶也好，可能没有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但是他的立场没有贾樟柯前后期的差别那么大，及格线一定是有的。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第一部分音频，请点击页中的下一个音频条继续收听。